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67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
好像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民。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让我们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全然向你。这首歌我们唱2遍半。
献上自己。
是脚步不离，我要开口，我要开口向你献碎真心，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向你献礼，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在此时，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打开心门，敞开心扉，向我主赞美称谢。让我们放下心中的烦恼，放下对那有形的追求，去追求那无形的，那即将成为有形从天而降的神的国度。让我们向神献上我们从心底自然流露的赞美和称谢。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第二首歌是成为神迹的器皿，这首歌我们唱两遍。世界更美好。 第三首歌是《活出爱》，这是一个非常欢快的歌曲，让我们大家用起立的方式，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我们总共唱三遍，第一遍我们合唱，第二遍是男生女生唱第一段，男生唱第二段，然后第三遍是男生唱第一段，女生唱第二遍，然后最后副歌一起唱。请坐。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诗篇第67篇第一到第七节。诗篇67章第一到第七节，大家如果有圣经的把翻开来，我们一起来诵读，用齐声诵读的方式。不好意思，抱歉，讲错了，看到那个圣召经文那边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不好意思 made mistake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一到八节，我们要齐声诵读的方式，请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种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听信谎言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理，偏向荒谬的语言，你也要凡事谨慎，凡事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给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奇妙伟大，又有怜悯恩典，使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又是那位真实的，当我们带着火热的心，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在这里就有灵火焚烧，使我们感受到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用心灵在真理中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主。你说当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会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听到主你真理的话语从天而来，就像诗歌里面说，有一份爱是从天而来，比山还高，比海还深。因为这一份爱敞开了我们的生命，这一份爱激励了我们。因为主耶稣你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有个新造的生命，就是主你的生命，就是神你自己的生命，使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一切的所想、所认为的，都因作主你的圣言而改变。我们寻求来靠近主，因为从你的话语说，现在世人睁了眼而不听主你这话，愿意跟随一些荒谬的道理。这也是早在2000年前保罗已经警戒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道。因为我们的年份有限，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支取你那宝贵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力量，靠着主你的大爱，我们来使众朋友们他们都可以听到主的福音。因为我们只有今生有机会听到福音，当我们不传给其他人、亲朋好友，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有一天他们要向我们埋怨，要向我们诉说为什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你不跟我们讲这些事。主，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个周末我们有2天，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有总共5堂的培灵会。我们请到陆大林长老来到我们当中，他将要从你自己的预言启示的话语来讲到所要发生的事，让我们早早做准备，让我们有主你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爱那属于你的人，你就爱到底，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你的手中夺去。只要我们持守在主你这些爱中，你必保守我们。我们也特别为9月15、16、173天的退休会我们来仰望。我们请到单建华传道来 主领我们的退休会，让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愿意把一个周末的时间我们留出来，我们参加聚会是对我们有益处，因为从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到滋润，从你的话语可以使我们的婚姻、家庭、儿女教育在各方面都有主你同在的福气。让我们弟兄姐妹不只是一个主日来敬拜，更是我们可以吃喝参加聚会过教会的生活，这些都是讨主自己的喜悦，你也不会辜负我们。当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祈求主今天一样的赐福你自己的仆人，在这边传讲话语的时候有圣灵的大能，我们有受教的心，我们有个警醒的心，不是一个沉睡的灵来听取主你自己的福分的话语。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单建华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话语，下面我们就请单传道。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从上一次跟各位说再见之后，一晃眼又是三个多月了啊。我们当中很多人今天等一下说完再见之后下礼拜又要再见，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福分。有一次我在旧金山机场搭飞机的时候，我前面排着一个要回英国的老太太，她要回爱尔兰去，那我就看到她的女儿在闸口外面一直跟她挥手，流着眼泪在跟她道别。那我就看到这个老太太呢，她就回着头出去跟闸口外面她女儿呢也轻轻地跟她挥手，然后嘴巴一直说着 I love you, I love you。 在这个 moment 我赶快就拿起我的手机，在来得及的时候我就给我儿子打一个 text， 因为刚好那一天我儿子在另外一个航站楼要坐飞机去新巴威，在非洲要去参加一个短宣队。我在那个 text 上面跟他写，我说 Take care of yourself, I love you， 好好照顾你自己，我爱你。我今天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当你在离别的时候你怎么说再见？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的年轻人来思想我们的未来，我要跟我们的长辈来回顾我们的人生，我希望在这个过去与未来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希望在黑发人和白发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好让我们将来离别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开始之前呢，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 YouTube， 这是在纽约的街头，他们放了一个黑板，请路过的人写下你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梦想， 都是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大家的遗憾。好，我们可以就到这个地方结束，谢谢。大家看完这个短片，有没有得到什么提醒？你是不是心中还有什么事情你该做还没有做的？或者你心中有什么后悔，跟上面的人是一样的？我家隔壁住着一位律师，Mr. Ed， 他是圣何西市长室的律师。我刚认识他不久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就跟我分享，跟我聊天，他说他爸爸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 walk away from my life， 离开了我的生命。那基于这个社交的礼节，我没有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那天晚上我坐在我的书桌前感慨良久。外表看起来如此成功的一个大男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身高比我还高，看起来很成功的一个律师，但是为什么他的心中是这样的思念他的父亲？去年我认识一位姊妹，她是台湾来的，她的儿子去年刚刚 Berkeley 毕业，然后正在做事，已经申请到研究院，要去念研究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待的当中，有一天晚上，他儿子的这个肩癫发作，没有人在旁边，一口气没过来就走了。这姊妹，这个妈妈非常的痛苦，自己的儿子没有机会说再见。有一年我去加拿大温哥华讲道，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上海来的，一个 PhD， 一个博士，他的父母从上海来探亲。那个时候日子很好，天气很好，他爸爸每天上午十点钟吃完早饭就出去散步，那天跟往常一样的十点左右出去散步，可是去了之后永远没有再回来。警方找了几个月，也上了电视的新闻，找不到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个弟兄亲口跟我说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内心非常的痛苦。人生是如此的无常短暂，我们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这些事天天在发生。我们从别人的身上，别人的故事中看见人生的短暂，那么回头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我们所剩下的日子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们还没做的，我们该做还没有做的。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是朝着什么在走？死亡，那个是命定的，每一个人都要去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很怕谈死亡这两个字，但那一天早晚都要来的，有的人来得早，有的人来得晚，但是谁也躲不掉。每过一天，我们所剩下的日子就少了一天，或者以我们基督徒一个积极的眼光来看，每过一天，我们就离见主面的日子又近了一天。好，当那一天来的时候，你怎么跟你所爱的人说再见？你怎么跟你的孩子说再见？你怎么跟你曾经活过的人生舞台说再见？你怎么跟那个爱你的人说再见？更重要的是，你来得及说再见吗？人生难免都会有遗憾，可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我们自己犯了，那才是真正的遗憾。阿们。可以避免的错误我们自己犯了，那才会是一个真正的遗憾。所以如果今天你心中还有什么事情，你知道你该做还没有做的，你如果不去做，将来你会后悔的，那么我今天要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赶快去做，一点都不迟。我们今天要用我要用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所写的这一段这几句话 来阐述我们该怎么样面对我们人生后面的日子。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那我们开始正道之前，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分享提摩太后书这一段经文，这几句千古的名言，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人生后半部还有什么是我们该做的，还有什么是我们当跑的路，还有什么是我们该打的仗。愿主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勇气面对我们将来见你那一天的日子。打开我们的眼睛，愿你的话语能够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让我们看见你真理的亮光，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光明的面对我们所要走的这一条路，我们所要经过的那个日子。谢谢主，也怜悯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不计我们所有的一切，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都能够站立。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他晚年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所写的，是他临终前写给提摩太的一封遗书。保罗一开始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因为提摩太是他带领信主的，所以是他属灵的儿子，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天路客，他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用一个谦卑感恩的心情来做他人生的结尾。这个信中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遗憾，这跟一般临终的人不太一样。这经文前半段呢，是保罗在嘱咐提摩太，告诉他你人生需要注意的事情，后半段是保罗他在回顾他自己的人生，他以感恩的心面对他自己所过的一生，然后他以信心盼望来面对他死后的未来。他是在跟他自己的儿子说再见，他在跟他自己说再见，他也是跟我们今天每一位读者说再见，因为他知道将来我们在天堂都要再相见。第一节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保罗他真的不愧是一位神学家啊！你看他一句话，他在第一句话里面就把我们信仰的真理给说出来了。请问只有谁有权柄能够审判死人活人？上帝，神。所以耶稣他就是神，阿们。然后呢，他说我在神面前嘱咐你，嘱咐这个字原文是 charge you， 意思是命令你，挑战你。那活人死人也就是所有的人，所以请注意，包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经过神的审判，阿们。我听过有的教会教导说基督徒不用经过审判的，这是很奇怪的啊！今天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那这一句话背后的含义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再见有很密切的关系，等一下大家就会发现。请问什么人在死后才有再见？很多人说了再见之后是没有再见的，只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死了之后才有再见的，阿们。他的显现，耶稣基督的显现是我们再见的凭据，他的国度天堂是我们再见的地方，阿们。弟兄姐妹，你盼望天堂吗？希望我们都是啊，在那里我们都要再见。可是从今天到天堂，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如果你还有没解决的遗憾，这剩下的过程是你的机会，那就是你当跑的路，该打的仗。我常常在想，每个月我都在不同的教会轮流的讲道，我认识弟兄姐妹非常的多，或者应该说认识我的比我认识他的要多，所以我常常在想，将来有一天我到了天堂，我一定不寂寞。有一天我带着全家去个餐厅吃饭，在 Milpitas， 吃完了，一个年轻的一个 waiter 一个服务生来收碗盘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您是赛牧师吗？”哎，我说：“哎，是啊。”请问你哪一位啊？他说：“我是几个月前你来我们教会呼召我，我举手信耶稣的。”我都忘了，我都不认得他了。好，所以将来我们大家到了天堂，一定都不寂寞。你会认识很多的人，你也会认识保罗，你也会认识提摩太。那保罗他凭着信心嘱咐提摩太，他说：“你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务要传道。没有什么东西比传福音更重要的，无论得时不得时。”请问大家，传福音容易吗？你在过去这五年有带领人信耶稣的，请举手。一位、两位、三位，好，不太容易啊。好，所以一定是困难多于顺利。所以无论得时或者不得时，我们都要努力的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很难，所以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方法去教导、去责备、警戒和劝勉。好，这三个字很重要。注意啊，这圣经说我们去传道，传道其中有一部分是责备。请问大家，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喜欢被责备的？是不是你家里如果有个青少年你就知道了，没有人喜欢被责备。但是真理是要我们悔改归正的，所以是带着责备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真的要在这边告诉大家，不是牧师要责备你，是你心里的圣灵在责备你。因为圣经说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
自己责备自己。
是你心里的圣灵在责备你自己，不是牧师故意要责备你。所以我常说做一个传道人很难。同样的一句话，可能100个人得鼓励得建造，但是有一个人他觉得受到了责备，他就不高兴，知道吗？好，那为什么传福音这么重要，而且这么难还要传？第三节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一句话点出了当年教会的问题，其实也在反映我们今天这个世代教会的问题。好，注意啊，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人们喜欢听那些自己想听的东西。很多人来教会不是来领受神的话，是要来听我想听的东西，让我觉得舒服高兴的热闹的东西。因为忠言逆耳，我们心中的骄傲和罪性常常会压过那个圣灵的责备。阿们。所以一个讲真话的传道人，他常常不受欢迎，或者容易得罪人。我们今天的教会常常为了讨好人的耳朵，偏离了真道，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保罗在这里说，那些人是人所推举出来的师父，而不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传道人，明白吗？这中间有个差别，人所推举、人所投票选出来的师父，跟神所呼召出来的传道是不一样的。荒谬的言语，原文的意思是 myth， 就是一些神秘的宗教神话、宗教迷思。请问大家，你看今天的人们不属灵吗？很多人喜欢去追求什么算命啦、密宗啦、通灵啦等等，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基督徒也喜欢追求方言，是不是？灵恩、说预言等等。我们不否定这些事实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来教会所追求的是什么？你是想要拥有那些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是你来追求耶稣基督的爱？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保罗这封信是在大约2000年前写的，到今天仍然适用。 这就是我们圣经奇妙的地方。第五节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啊，就是自我节制，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传福音的人，教导圣经的人，要切记要下功夫，要忍受这个苦难，这是你的呼召，你的职分，不可以随便。好，他讲完了对提摩太的嘱咐和交代之后呢，保罗就开始回顾他自己的人生。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中文交奠这两个字不太容易明白啊，直到我读了希腊文原文之后，我才真正的明白。这里这个交奠的意思在原文是 drink offering， 在献燔祭的时候会有一杯酒，那杯酒是倒在那个祭牲上面，那个酒倒下去的时候，那个祭牲会，那个火会烧得更旺，而且也更香。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比喻他自己是那个活祭，我已经被浇灌完了，我已经要烧光了，烧完了，我的人生使命完成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是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更重要的一个字啊，离世这个字在原文是轮船起航的意思。好，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世界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航程的开始，我们要航向一个更新、更美、更好的地方。所以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死亡。阿们。所以离开世界不是忧伤哭泣的，而是光芒灿烂的。这是有耶稣盼望的人和没有耶稣盼望的人之间最大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不是 呼天抢地的，而是平静安稳的。再来是那句千古的名言，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必须思考的三句话。什么是美好的仗？哎，请等一下哦，打仗是牺牲的，残酷的，流血的，怎么会是美好的呢？打仗跟美好这两个字是不搭嘎的，为什么？我告诉你答案，这表示保罗他用感恩的心来面对神的美意。他知道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硬仗，每一个痛苦，每一个困难，都是神的美意。守住了是抓住了机会，跑进了是坚持到底了，打过了是我尽力了。这三句话是保罗他人生淬炼出来的精华。你如果知道保罗三次宣教的旅程，你就会知道他从耶路撒冷沿着地中海先到了小亚细亚，然后再到了希腊罗马，最后再从海路回来。这一路上他去了很多地方，跑了很多的路，吃了很多的苦，被打被关，还遇到三次的沉船。他为了所信的道去跑那，去打那美好的仗，去跑那当跑的路。好，重点来了，保罗说的这三句话，这三件事情，这后面这两句都是过去完成式。你看哦，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跑尽了，已经跑尽了，是我跑完了，跑到终点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守住了是我已经坚持到底了，我做到了，我完成了。但是那美好的仗他怎么说？他说我打过了，他没有说我打完了，也没有说我打赢了，他说我打过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失败的，至今你人生一事无成，那请注意听好了，保罗告诉我们，人生奋斗不在于输或赢，不在于成功或者失败，在于那个过程，你打过了，你尽力了。阿们。所以是这个过程定义你的人生，不是那个结局。阿们。 完提摩太后书最后那几节，你就会发现保罗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牢里面，又湿又冷，他的朋友都离开他了，而且冬天快来了，他还没有一件御寒的衣服。他在信中要提摩太把他那件外衣给带来，可是最后他没有等到提摩太，他人就走了。你会想，这是伟大的保罗，是写罗马书的保罗，是神亲自拣选、神亲自显现的保罗，是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保罗，他的人生结尾怎么会这么孤单、这么凄凉，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死在监牢里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生的定义不在于你最后的结局，在于你的过程，你尽力了。那同样的，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从保罗的例子，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自己走完我们人生最后那一段路。我父亲过世前最后 那十天在医院里面，他全身插满了管子，虽然我们几个儿子轮流24小时的就守在我父亲的病床前面，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父亲躺在那里，他是饿还是渴，他是痛还是痒，我都不知道。我母亲跟我父亲他们结婚在一起60多年，但是最后那一个礼拜，我母亲也没有办法来医院陪他，我母亲自己也80几岁了，坐在轮椅上在家里，所以父亲最后那几天还是他自己一个人走完了。这么样的孤单，是什么力量支撑保罗他走完人生最后那一段路？就是一个坚强的信心和盼望。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从此以后就是重新开始，他非常确定在那天他将要得到一个冠冕，这个冠冕不仅是赐给我的，还要赐给所有凡爱慕耶稣显现的人。所以如果你有天国的盼望，能够抓住今天的信息，把握你的人生，去打那美好的仗，去跑那当跑的路，去尽你的力量，去努力，去爱，去付出爱，你一定会有那个冠冕。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上，我常常参加追思礼拜，我常常听到这一句话，死者躺在棺材里面，主持人说，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过了，等等等。但是请问大家，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担待得起这一句话吗？我们人生的责任，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都尽力了吗？我们都完成了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当跑的路，我们都有一个该打的仗，那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得自己去跑这条路。只要你尽力了，就有冠冕。大家不要忘记，保罗当年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带着人去抓基督徒，在他遇见主之后，他整个人翻转过来，整个人改变了，他开始去把祝福带给别人，去把基督的信仰带给别人。因着他的这个改变，他最后还是得到了他的冠冕。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像保罗这样子的信心，你要很确信你将来一定会得着神给你的冠冕。阿们。所以今天我也要用保罗这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不管我们的过去是多么的糟糕，是多么的悖逆，是多么的看不起、瞧不起、欺负基督徒，我要告诉大家，跟你的过去说再见，神的恩典奇妙，重新开始一点都不迟，努力奔跑前面的路，你一定会有你的冠冕。阿们。再来，我要告诉大家，跟你心中的苦毒说再见。 我去年认识一位在湾区的一位姊妹，她非常的成功，她是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在美国上班，然后又派驻到北京。她告诉我，她说她在她小的时候，她是家里的老大，很小的时候她父亲就过世了，家里好几个孩子，她妈妈把所有的那些辛劳的苦读都那些气都出在她这个大女儿身上，所以跟她妈妈的关系非常不好。大学一毕业，他就远走高飞到了法国去读研究所，多少年跟他妈都没有什么接触。但是直到3年前，他母亲快要临终了，他赶回台湾去跟他妈妈道别和好，在那一刻原谅饶恕，释放他自己心中所有的这些苦毒，他自己心中的结才解开了，他的人生在那个时候才得释放。我的工作让我遇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有父亲跟儿子关系不好的，有的是女儿跟母亲关系不好的，都是亲情关系。弟兄姐妹，不要带着这个遗憾上天堂，与其等到最后一天要说再见的时候才说，还不如今天就去说，就去和好。刚才我们看的 YouTube 是年轻人在黑板上写下来他们的遗憾，那么临终的人呢？你有没有好奇临终的人他们的遗憾是什么？日本有一位临终关怀的医生，那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他把他这十几年来所遇见1000多个临终的病人访问他们，你们要临终了，你们的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把它集结写下来，写成一本书。我就举其中前面几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第二个，没有尽力去帮助别人。第三，没有回故乡。第四，没有和孩子家人相处，因为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第五，没有留下自己生存过的证据。好，这一点很有意思啊，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这一点。第六，没有看透生死，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将来要去哪里。第七，没有表达自己的情感，去跟身边的人说一声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这些是大部分的人他们所共有的遗憾，那也非常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将来的遗憾，是不是？我想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到有几点是你的遗憾了，是吧？你如果注意所有这些遗憾里面，没有一个后悔说他钱赚的太少或者官做的太小，所有的这些遗憾都跟财富地位没有关系，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遗憾都还是关乎自己心灵上的那几件事，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孩子，自我的认同和自己灵魂的未来。请问大家，想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想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吗？是做不到的事情吗？应该不是。那为什么最后却变成了大多数人的遗憾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花很多的心血培养我们的孩子进名校，可是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爱来面对他们的人生。很多人有很高的物质成就，可是心灵是破碎空虚的。我遇到很多的有钱人大老板，内心都非常的空虚， 都不完整。那是什么原因在阻碍你、拖延你去完成你的人生的这些梦想？是什么东西在拖延你、阻碍你去表达你的爱？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今天我没有告诉大家这些将来可能会有的遗憾，你今天会停下来仔细的思想你未来的日子吗？在剩下的日子当中，你要怎么样的留下你的再见？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在剩下的日子当中，你要怎么样留下你的再见？你看人们，他们遗憾在死前不明白生死，不知道他的灵魂将来要去哪里，他更不知道他有一个冠冕的盼望在等着他。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传福音真的是重要，神的道就是一个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让你知道你将来是有盼望的。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已经得着这个真理盼望的人真的是蒙福的人，阿们。其实我身为一个传道人，我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帮助人明白生死，看透生死，好让你在今天听完神的道之后就能够得着这个信心的盼望，重新来过。我相信大家都去过，都参加过葬礼，你以为在葬礼上牧师去主持这个葬礼是对着棺材里面的人说话吗？我以前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主持葬礼的时候，我才发现牧师讲的话是对着还活着的人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怕你跟他一样来不及。你怎么说再见？我们换个位置，你今天身体还很健康，好好的活着，你怎么跟那个将要死去的亲人说再见？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家一定有人有这个经验，你接到电话赶回家，那个养你爱你疼你的父母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言语，你怎么跟他说再见？你为什么没有及时的跟他说再见？你有了绿卡，有了学位，有了豪宅等等，到头来是那个最宝贵的亲情成为你的遗憾。人生有很多一些不起眼的东西是不能等待的，钱随时可以去赚，但是孩子的成长不会等你，父母的老去也不会等你，夫妻的恩情不能等待，连你自己的时间都不会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后输是输在我们自己的时间？阿们。我去我父亲的坟前去扫墓的时候，我看着墓碑上的父亲，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跟他讲，还带着一个遗憾，后悔为什么这些话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跟他讲。如何让我们自己后面的人生没有遗憾？如何让自己不会活在遗憾里面？赶快常常的去跟你身边的人，你所爱的人，跟他说这几句话，说这四句话。第一，去感恩，跟他说谢谢，去道歉，跟他说对不起，去鼓励他，跟你身旁的人说你很棒，去跟你身旁爱你的人说一声我爱你。还有第五句话，我觉得也很受用，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一句感谢主，你说的对。 幸福不是来自于物质条件、身份地位，幸福就是我们自己身边这几件平凡的事。平凡中的喜乐就是幸福。你怎么跟你的孩子说再见，会影响他的一生。美国陆军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将官在他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征召去打越战，之后他从来没有再见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后来就死在越南。这个孩子从小长大没有父亲在身边，他长大之后他要做他父亲所做的事，所以他也去从军了，后来当到了将军。有一天他的老家要卖房子，他家人在他们的阁楼上找出来一个鞋盒，那盒子里面是他妈妈收藏的他们家的照片，小的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家书，其中有一封信是他的爸爸从越南写回来写给他的。那家人说，我们发现这一封信是你父亲写给你的，你要不要亲自回来看一下。这个将军马上放下手边的事情赶回家，读着他自己的父亲亲笔写的信，给他的信，充满了疼爱想念。虽然是一个迟来的祝福，但是能够拥有来自自己父亲的祝福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扫、雅各，他们在临终前都会把他们的孩子叫到跟前来，一个一个给他们祝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不在了，你孩子他回想爸爸妈妈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话？怎么这么笨、差劲、丢脸？我对你很失望。还是他会记得，爸爸说我很棒，他相信我，他鼓励我，他支持我，他说我可以办得到。你跟你孩子所说的话会影响他的一生。你怎么跟他说再见？是在你未来的这个日子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你跟他所说的话。1949年，我的父亲他在20出头的时候带着妻小从青岛辗转到了台湾，从此他没有再见过他的父亲。我爸爸他是独生子，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他老的时候天天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他没有养父母。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有相同的经历，你家里可能有同样的故事，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时空不是任何人能改变的，不是父亲的错，那是人生的无奈，是吧？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圣灵也再一次的提醒我、责备我，我真的是那个罪人中的罪魁。为什么？我也是20几岁离开家、离开父母，来到美国追求我的美国梦。一晃眼将近30年过去，没有历史的因素、没有环境的因素，全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最后见到我父亲的时候，下了飞机赶到医院去，他已经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不能言语。我没来得及在他清醒的时候跟他说一声爸爸，谢谢你的养育之恩。那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我自己犯了，那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让你父亲的遗憾成为你的遗憾，不要让你的遗憾成为你孩子的遗憾。今天三弟兄在这里，不要让我的遗憾成为你的遗憾。当那日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再见？当那天来的时候，我们来得及说再见吗？假设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个礼拜，你是不是会刻意的、特别的珍惜这最后一个礼拜的每一分每一秒？你要做什么？你要吃什么？ 再换一个角度，如果今天你知道这个礼拜是你旁边这个人他的最后一个礼拜，你是不是会更珍惜与他的关系，更招呼注意到他的需要，他的喜好？保罗为什么写这一封信？因为他预备好了，他可能见不到提摩太了。请问你手上有一封你父亲写给你的家书，一封给你的祝福的鼓励的信的，请举手。1、2、3、4、5、6，大概将近十分之一，不到十分之一。我再问一个问题，从小你父亲有给你一个 hug， 给你一个拥抱，给你举一个大拇指，说一声我爱你，你很棒的，请举手。好，不少，感谢主。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嘱咐，也是一个挑战，回去给你的孩子，给你所爱的人，如果你说不出来，写下来鼓励他，安慰他，把平常你开不了口，孩子小的时候你该说没有说的话，把那个你再见的时候想要跟他说的话，要给他的祝福，把它写下来。如果你说不出来，这封信是你们和好的机会，这封信有一天会成为他人生的力量。前几年大陆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来不及说我爱你》，是一个真人的故事改编的。这不只是在电视剧里面才有的剧情，这是在现实世界里面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千万人身上的故事。我们总是把我们最美好的那一面给了外面的人，把我们最冰冷严肃的那一面给了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总是辜负了那个最爱我们的人，忽略了那个对我们最好的人，也伤害了那个最爱我们的人，最亲的人。他们总是默默的承受，默默的付出，不离不弃，他们是那么的宽广，我们不仅没有去说谢谢，没有说对不起，我们还来不及跟他说再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打被刺被羞辱，他还是继续的爱那些刺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爱与被爱是我们人生最缺乏的一样东西，因为我们的爱不够，所以我们人生会有遗憾。如果人生能够倒转，重新来过，你会不会做得不一样？你想不想多一点的恩慈给你身边的人，多一点的鼓励，多一点的赞美，多一点的拥抱，多一点的接纳，而且自己脸上有多一点的笑容，给自己留下多一点的优雅？什么才是你生存过的证据？不是你的脸书 Facebook， 不是你那张美丽的照片，不是你盖过多少印，签过多少字，都不是，是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他们记忆中的你。阿门。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我们能够今天借由保罗的这一篇书信，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还有那未打的仗，当跑的路都还没跑的。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看见我们所亏欠的，对我们身边的人，对那些特别是爱我们的人，让我们有这个勇气能够去说出来我们该说的话，去写下我们该写的文字，去给他们应得的祝福。 愿主你帮助我们，借由这一篇的信息，能够好好的反省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未来，让我们未来的日子的每一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留下我们的再见，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是感恩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盼望，如果你身体可以，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你不舒服的，年纪大的可以坐着没有关系。万家灯火，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照亮永恒的
赐福今天在座在你面前聆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着你给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还有这个信心的盼望，去面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让他们在今天就能够得着这个力量，去跟他们的家人、他的孩子、他的父母和好。与我们同在，赐福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再次谢谢善牧师给我们美好的信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少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遗憾。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不管是左手边右手边，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没有哈？那我们下面几个报告事项讲一下。一个比较重要，今年退休会哈，9月15日到17日现在开始报名，请大家尽早报名，因为那个住宿跟其他的有关的安排要尽早安排。报告的截止日期是9月3号，报名有陈义伟弟兄负责，详情可以问问余杰弟兄跟陈义伟弟兄。然后退休会的单张跟报名表在大堂门口的桌子上，大家可以到那边去拿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礼拜就是 coming week 了，这个26到27日周六到周日的培灵会，我们开始培灵会，周六下午5点开始，共有5堂的培灵福音聚会，请弟兄姐妹预留留意并出席。详细的情况可以跟问问余杰弟兄，宣传的单张也在后面大堂的门口上面。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本来我们有一个团契，所以就取消，把这个时间全部留到星期六，大家星期六安排时间来参加。就星期五晚上，大家记住星期五晚上我们原来的团契就暂停一次，好，就这样子。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点心，我们的点心交易就是这个，我们结束完以后就大家一起留下来彼此交谈。我们大约是每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会轮流一次，就是每个家庭如果愿意参加这个服事的话，爱心准备点心的话，两到三个月才会准备一次。如果愿意，有的还没参加的，愿意参加的可以向刘俊姐妹联系。那下一步下一季的安排表格是从九月份，就从下一个月就开始了。OK。那最后一个就是凡重生得救受过洗，在本教会崇拜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弟兄姐妹，愿意以恩泽教会为属灵的家，参与服事的人，请向余杰弟兄和范增胜弟兄领取会员申请表格，可以来申请。那我们其他没什么，大家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身子灵魂得蒙保守，在我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是信实，他必成全这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步，在交易厅有点心。